普京参加9月3号阅兵，俄罗斯安全局突遭攻击，全2000公里内航班停飞。禮真的菲律宾和澳大利亚3600名军人实弹无疑中共夺岛。众望所盼，中共落台两三年的事贴文引爆。上海现状惊人，城市空心化，内环无人了。南韩前总理亦要被捕，李在明访美，川普或专注北韩非核化。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邻近9月3号阅兵，北京城戒备森严，无比紧张。由中国中铁集团施工的川青铁路青海段尖泽黄河特大桥22号凌晨发生钢索断裂事故，导致16名施工人员跌入水中，包括15名施工人员、一名工程项目部负责人，据称和9月3号阅兵有关。官方称现在已经有12人遇难，4人失联，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人从百几米高空跌入水中，失联人员断无生还可能。官方所谓救援只是托词。有施工人员透露，因赶八月底合龙的时间，慢慢料不到连夜赶工，却发生惨剧。中共当局在八月底以后筹备的重要事项，首先是9月3号举行的大阅兵，黄河特大桥赶在8月底合龙的时间点刚好和北京阅兵接近，因此外界怀疑官方试图以这个重要工程向中共献礼，没想到却变成了以十几条人命向中共献祭。而 X 平台则流传这样一则通知，据称是航空部门内部的重要通知，各航司注意，9月3号北京阅兵地点是圆心，直径2000公里内所有航班在当日停飞，9月1号和9月2号直径1000公里内停飞。而现在中国全国各地的一些学校陆续宣布因为各种原因取消提前开学，北京市部署大批维安人员，北京部分地铁站自8月23号起连续两日封站，近日各地访民出行遭到各种限制，被禁止踏出居住城镇。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个礼拜对中国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期间中俄两国的代表团计划举行大规模会谈。普京的计划还包括参加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9月3号中共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普京已经确认受邀出席，同时就在8月24号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紧邻联邦安全局 FSB 总部的儿童世界玩具商店里面发生爆炸，一名高级安全局官员阿列克谢贵托夫双手被炸断，现在已经被送医并置入人工昏迷。克里姆林宫对外解释说，这个是气球用氦气罐爆炸，但根据资料记载，氦既不易燃亦不爆炸，氦本身不会爆炸，而氦是一种惰性气体，不容易和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和爆炸，因此相对安全，所以几乎没有人相信克里姆林宫这个讲法。评论区有网友认为，这个可能和乌克兰继续在俄罗斯境内进行秘密战争有关，因为有目击者描述了混乱和比坦克破裂更强烈的爆炸。观察人士质疑乌克兰能够一再说服俄罗斯公民他们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域性工作，没人知道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乌克兰特工似乎能够在俄罗斯境内自由行动，有分析认为刚刚经历双普会，普京没有和川普达成和平协议，而乌克兰独立日习近平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自可耻，对俄乌战和乌克兰和平却只字不提。普京确定参加中共的9月3号阅兵，直觉上他们背后似乎早有默契。而中共四中全会前夕9月3号阅兵临近，日前习近平前大秘书钟兆君接见来访的新加坡 軍方官員嘅照片，被新加坡媒體公布，但中共國內則封殺消息。據講，鍾兆君能夠成為習近平最信任嘅人，係因為佢曾經幫習近平擋過子彈。呢粒子彈到依家為止無法取出。獨立評論人士杜正8月23日喺台媒上報發文表示，習近平嘅三任軍中大臂鍾兆君重拾權職位，軍委辦公廳主任被調離，屬於失勢。而接替鍾兆君嘅方永祥，如果調任軍事科學院副政委，亦屬貶任閒職。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同軍委辦公廳呢兩大關鍵部門被清洗，如果連退休嘅秦生祥亦出事，呢個難以令人相信係所謂嘅習近平自我革命嘅結果，而更似係習近平被清軍側。鍾兆君呢副攤喺沙發上嘅動作，或者佢早就知道自己馬上要玩完啦，索性做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嘅樣。好多人食完午餐之後，總係覺得煩氣攻心，好想瞓。其實呢啲同血糖波動有關。當我哋食碳水化合物、飯、麵包同甜品嘅時候，血糖會好快上升，但跟住跌得太快就容易覺得攰、冇精神。點算好？其實對於平時需要關注血糖嘅人，保持飲食代謝順暢，適量攝取食療補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飲食、適量的運動，效果更好。代謝寶是一款專為關注血糖健康的營養補充品，嚴選多種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蘿蔔、蔥、南非醉茄等，專為日常飲食代謝設計，讓你日日醒神。養生好簡單，一杯溫水，每日兩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網站選購吧。24日消息，菲律賓同澳洲軍隊在巴拉旺省海灘舉行年度軍演的重頭戲，軍方實彈操練，進行兩棲登陸演習，無意攞返失地，劍指中共。這場名為波浪的演習經歷10多日，將持續到29日，動員兩國約3600名士兵，號稱是澳洲近年來在這個區域參與的規模最大的實彈軍演。中央社報導指出，演習選在巴拉旺聖維森特鎮的海灘進行，菲律賓海軍陸戰隊派遣約1000人參與，還出動 FA-50 戰機空中支援。澳洲則派出布里斯本號驅逐艦、 MH-60R 海鷹直升機、咆哮者電子作戰機和突擊艇。演習期間，美軍亦派出一架 MV-22 魚鷹機在空中觀察。菲律賓和澳洲兩國防長更是親臨現場，突顯軍演的重要性。演練過程中，菲律賓戰機投落炸彈，軍艦從海上開火，隨後兩棲部隊登岸搶灘。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布魯納表示，演習選在巴拉旺舉行是因為這裡正面臨威脅，雖然他沒有點名，但外界普遍解讀是在這裡劍指中共。近期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對抗持續升溫，11日菲律賓一艘巡邏艇在黃岩島海域補給漁民的時候，遭到中共海警船和軍艦包圍，期間兩艘中國船艦甚至在過程中相撞。上個禮拜，菲律賓軍方亦在仁愛暗沙一帶偵測到多艘中共海警船和民兵船集結操演。布魯納在22日受訪的時候表示，菲律賓軍人仍然在亞雲津礁（中國稱仁愛礁）駐守。他警告說，面對中方加強的威脅，就算有一名菲律賓人喪生，亦將觸及紅線。布魯納說，我們對部隊的指導是最大程度的寬容，並繼續遵守法治。中共違反國際法，只要我們還在這裡，我們就會堅守崗位。如果有人試圖登上當地國淺的馬德雷山脈號，我們將阻止他們。登上我們的船就等於進入了我們的領土。根據交戰的規則，我們將根據情況適當使用武力。中國多地政府政策亂象橫生，早已難民在外， 唔少人都盼住佢早啲落台。近期山东、北京等地被曝光对离世人群发放养老金，引发民怨沸腾，认为在政府烂账之下，离世的老人已经成了咩镬盒。此外，最近网络上还有热帖疯传，有人直言共产党撑不到两三年，结果瞬间引爆讨论。中国新闻网报道，山东省审计厅最近公布了2024年的财政收支审计报告，结果查出有两个市48个县给505个已经去世的人发放养老金，总金额高达241万多人民币。这件事一曝光，网络上即刻骂声一片，很多人怒斥就这样的政府政策还在这逼老百姓乖乖地交社保，亦有人冷嘲热讽说有了烂账就往已故者的头上推，真是人才啊。这个还不算完，不只是山东、北京、吉林等多个地区亦查到类似的问题，比如北京的审计报告就披露，涉及284名已服刑或者去世人员都有收到养老金，金额上千上万元，甚至还有离世的工商职工不间断地领取生活护理金、抚恤金，金额喐啲就是数百万、数千万。在山西濮县疾控中心一职工的人事档案有14处涂改，一岁上班，22岁退休，一路居然还能够过审，最后白拿了69万养老金，还能够在新单位继续上班领工资，这种伤身神话真是令人无语。整体来看，单单是2022到2024年之间，全国25个省至少有 2.83 万名职工靠造假病历、篡改档案提前退休，违规领走超过5亿元养老金。这个不是违规，这个是犯罪。我们交了一世社保，结果钱一秒就被人转走，有些细路仔的年纪就退休了，有些人退休了还一无所有，一群走囊饭袋。亦有些人说找了500个不再世的人平了200多万的坏账。而最近中共最高法院还推出新司法解释，规定企业和员工私下约定不交社保一律无效，换句话说，无论你愿不愿意，社保都要交，结果再度引爆舆情。民间普遍认为强制社保来了，很多小企业主喊交不起只能够倒闭，有员工则说公司直接降薪了。更多人在质疑，既然要强制社保，这样养老金安全和公平能不能够先管好？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很快出来灭火，说全民强制社保是误解，本来社保就具有强制性，不是新规，但这番解释并没有令人买账，反而被闹擘大眼讲大话。网友笑称这次是压力测试，结果民意汹涌，吓到快点缩回去了。社保乱象叠加强制缴费，令舆论的情绪彻底炸裂。网上甚至有 X 平台推主说，共产党最多撑过两三年就要落台，引来围观热议。有人觉得中国好像苏联解体前的气氛，有人说中国人只有饿到碗都保不住才会反抗，亦有人断言党自己会将自己整落台，独裁专制倒台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一位博主拍摄上海的现状，惊讶地发现上海出现城市空心化，中心区域的内环北外滩一带马路上冷冷清清，商铺几乎全部关了，没人了。上海博主名叫在下刀哥的人8月23号发影片说，礼拜一晏昼6点在虹口区北外滩，即上海黄金三角中的重要一角，逛了一圈，发现上海城市中心区域的内环真的没人了。这里原本很热闹，很有烟火气，但现在居民都因为拆迁搬走了，变得冷冷清清。这名博主感慨地说，北外滩长阳路上面的一个商业区怪怪地，就连瑜伽的健身馆里面都有几个人，其他地方我走入去看看全部关晒。这么豪华的装修，这么大的一个商场的地下一层，下面只有外卖小哥， 佢随后行到商场外面一个下层广场，亦冇睇到一个顾客，只有外卖小哥喺度休息。呢上面你睇有几个餐厅干脆连灯都唔开啦。据博主介绍，从呢个商场走出去两步路，就能够睇到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塔。影片中显示，冷冷清清的园区有几栋别墅，呢种是商用的别墅。之后内环就是要空心化，真的空心化。这个博主拍摄的影片显示，上海保定路、长阳路、霍山公园一带已经全部划为拆迁区域。这里的老房子已经荒废很久了，居民全都搬走了。他说，你看这个后面的一片，所有的房屋全部赶走了，市区的人全部赶出去了。这后面有一大片房，这个是我万万想不到的。怪不得市区的那些商场没人了，是有道理的。上海内环没人了，这个现象引发网友热议。有上海网友表示，市区人越来越少了，过十年人口再减半。还有网友表示，可怕至极，内环外滩变这样了。自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上海经济持续下滑，外来人口流失严重，很多原本热闹的步行街、商务中心都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24号，76岁的南韩前总理韩德珠遭到检方申请逮捕，指控他协助前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并在法庭上作伪证。法院依家正在审查呢份逮捕令，检方以协助叛乱、首谋、伪证、伪造公民以及损毁公共记录等罪名，向法院申请逮捕韩德珠。之前韩德珠接任尹锡悦的职务，成为代理总统，一度被视为保守派阵营参与总统补选的有力人选。韩德珠5月辞去代总统职务，准备竞选。但随着尹锡悦所属政党国民力量拒绝提名他为候选人，他的总统梦都未能够成行。如果韩德珠真的遭到逮捕，将是南韩历史上首次有前总统和前总理同时被囚禁，引发外界持续关注。另一方面，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强调和平主导的议题，寻求调停战争，但到现在为止，北韩和南韩的关系还未进入他第二任期关注的范围。对北韩持有怀柔态度的南韩新总统李在明25号访问白宫，川普在朝鲜半岛领域的立场和参与引起诸多关注。华府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朝韩计划高级研究员李敏英认为，李在明之前提出朝鲜半岛无核化方案，这次访美从南韩的角度来看，能够说服川普政府接受其北韩政策，将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因为这个能够降低美国致力和北韩交涉的时候，首尔当局遭到排挤的可能性。今年1月以来，川普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都打破惯例，称呼北韩为核强权。在李在明访美之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24号监督两枚新型防空导弹的试射行动。根据北韩官媒中央通讯社报道，24号的试射显示，这两枚新型导弹武器系统的运作和反应模式都基于独特而且特殊的技术，非常适合摧毁各种空中目标。更多关于试射武器的性能没有对外披露，报道只是称武器拥有卓越的作战能力，亦未提及试射地点。此外，南韩军方通报说，数名北韩士兵这个月19号短暂越过边界，南韩军方因此对其鸣枪警告。北韩国营媒体引述军方将领的讲法，批评这个是有预谋而且蓄意的挑衅。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